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1月7号星期二北京时间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抵达韩国，跟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文在寅希望川普亚洲之行成为解决朝核问题的转折点。结束韩国访问之行之后，川普总统将于11月8号访问中国，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另外，川普访华期间，美中两国之间的极度合作令人期待。伊朗外交部否认有关德黑兰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指控。节目当中呢，还为您播出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川普总统结束了对日本的访问之后呢，已经抵达韩国，继续他的亚洲之行。川普在首尔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晤，集中讨论朝核问题和双边贸易。两人在走进会议室前，先与媒体简短的见面。文在寅在川普获得总统大选胜利1周年的前一天向他表示祝贺，并且赞扬他在为美国再次伟大的努力中取得好成绩，包括美国股票市场不断的升破纪录。文在寅还称赞川普率领国际社会合作解决朝核问题，并且期望他的亚洲之行会成为解决朝鲜问题的转折点。川普在发言的时候感谢文在寅总统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仪式，并且期待在接下来的2天会议中取得丰硕成果。川普在结束对日本访问之后，星期二的上午抵达韩国访问。他下飞机之后立即前往驻韩美军基地视察，了解朝鲜半岛最新的安全形势。在美军基地和美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外面，韩国民众举行了欢迎和抗议川普来访的集会。一些韩国人担心川普会倾向于以军事手段解决朝鲜问题，但是川普称他希望这次亚洲之行，尤其是对中国的访问，能够凝聚足够的外交压力，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已经在当地时间的11月7号，也就是上午抵达了韩国的首尔，展开他的亚洲之行的第二站。那么呢，川普总统在韩国除了这个已经进行的两国首脑的会晤之外呢，还有哪些活动呢？那么首尔呢，为川普的这次访问做了哪些个准备？那么韩国各界呢，如何看待川普访问韩国？那么呢，下面呢，我们就为您播出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采访。
美国总统川普即将在星期二抵达首尔，进行为期1天半的访问。我现在位于首尔的光化门广场，在我的左后方就是美国驻韩大使馆。在川普访韩的前一天，使馆前戒备森严，支持川普访韩和反对的团体在使馆前相互较量。星期一早上，韩国爱国者协会和其他民间团体在美国大使馆附近举办记者会，对川普总统的来访表示欢迎。出席的包括前韩国统一部副部长金喜佑，他在记者会上批评韩国内部的朝鲜同情者，并强调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We have an urgent need to crush Kim Jong-un's trade scheme.
他说，我们迫切地需要粉碎金正恩想成为永和国家的疯狂图谋。金正恩想要打破美韩同盟，殖民整个朝鲜半岛，他这样的希望不会得逞，只要韩国和美国人民的坚实友谊继续长存。就在记者会的旁边，反对川普的团体也不断高呼口号，反对川普访韩。 在美国大使馆正前方有团体设置了摊位，上面写了禁川区 No Trump Zone。旁边有人现场缝制大型拼布，上面写了各种标语，表示反对川普、反战，要求与朝鲜对话，维持朝鲜半岛和平等等。不过在接下来两天，市民将不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川普访韩期间，首尔大部分地区都将被列为安全区，除非警方许可，否则在安全区内所有抗议活动都将被禁止。根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在此之前，大约有220个民间团体要求在星期二到星期三，川普访韩期间举行50多场抗议活动，不过警方拒绝了大部分的游行许可申请，最后只允许在景福宫附近的两个集会活动，一个是由支持，一个是由反对川普访韩的团体所举办。韩国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朴泰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大部分韩国民众还是支持川普访韩的。朴泰宇说，公众对此有不同意见，但我认为大部分韩国人还是欢迎他的访问，虽然有少部分韩国人反对他来访，因为他们反对川普的朝鲜政策，他们认为川普让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因为他用比较激烈的言辞和方法处理朝鲜问题，所以有些人对他的朝鲜政策不满。不过大部分韩国人，包括我个人在内，认为韩国和美国的同盟是维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基础。关于即将举行的川文会，朴泰宇说，各界将关注川普和文在寅如何解决两人就朝鲜问题的分歧。朴泰宇说，他们将会进行更多的讨论。川普采取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他认为过去25年来，美国已经不断希望和朝鲜进行对话，希望说服朝鲜不要发展核武器，但他认为这完全失败了，所以现在是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在寅总统认为，虽然现在情况更糟，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对话，所以两人在朝鲜问题上有不同的处理办法。川普总统在星期二抵达韩国之后，将随即前往美军驻韩的平泽基地，也就是 Camp Humphreys， 和美军共进午餐。随后，川普总统将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双边会谈。会谈之后，两人将举行联合记者会。晚上，川普总统将出席文在寅总统为他举办的国宴。星期三，川普总统将在韩国议会发表讲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总统结束韩国之行之后呢，将于11月8号到10号访问中国。那么届时呢，将有几十名美国企业的代表随行。虽然美中双方存在贸易冲突和摩擦，但是呢，美国企业在这次访问当中将有所斩获，有可能签下订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 CNBC 的报道说，川普总统的这次访问可能不会改变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但是在双方的贸易问题上，他也许会有所斩获。报道说，川普很可能宣布两国间数十亿美元的协议，包括中国从美国购买能源、农产品、飞机和其他机械。陪同川普访问的包括波音、钱尼尔能源、德州液化天然气公司、陶氏杜邦、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首席执行官、飞机、大豆汽车等都是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值得一提的是，代表团中有10家企业涉足天然气和其他能源领域。清洁能源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陪同川普访华的有大型企业的高层，也有一些小企业的总裁。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工业废水处理公司 Environment 的总裁保罗·科尼西就是其中的代表。科尼西这次前往中国就是要签订合作备忘录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要去中国与浙江杭州的钢铁集团公司和广东广业环保产业集团等两家公司签订合作备忘录。他说，中国的需求巨大，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否满足客户的要求。他说，
It's been stressed to me by the U.S. government that if we're going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we have to bring our A game.
他说，美国政府告诉我们，我们要去中国做生意，我们最好能拿出我们最好的技术，因为那里的需要是巨大的。 他们非常认真，而且行动力强，这是中国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因此，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关心的是确保我们能够继续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他还强调说，他的情况与其他企业不同，有很多企业担心自己的技术被中国人拿走了或是被复制，但是他的技术得到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是美国企业在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分析人士说，川普可能会更在意签订了多少合同，而忽略两国间最重要的问题。柯尼西说，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既能够在中国创造就业，也能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他说，他对川普总统在贸易上的执行力感到佩服。他说，他与中国两家公司之所以能够签署合同，得益于川普总统的努力。川普上任之后，为推进美中经济合作进行了一些努力。四月，在美国海湖庄园的川西会上，中美达成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到了七月，中美双方再启动首轮经济对话，虽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总体成果有限，两国都不满意相互之间的市场开放的程度。李昭是美国爱奥华州斯泰种业公司的中国业务代表，这次也将陪同川普一起前往中国。斯泰种业是美国最大的私营种子公司，他给美国之音转发了斯泰公司有关这次访华的声明，声明说，在这次中国之行中，李昭和斯泰公司的另外一名代表将与中国同行会晤，并有可能签订合同。他说，与中国的这些协议将加强斯泰种业在中国的存在，也为中国农民带去高产的种子。白宫负责亚太事务的一位资深官员日前对媒体表示，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将传达明确的信息，即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更加有持续性与公平性。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那么呢，川普总统11月8号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预计呢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司法合作，将是双方领导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的法律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对这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们指出，虽然两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而且对待毒品犯罪的认定范围和标准存在差异，但是呢，双方在打击毒品的态度、价值观和目标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早在尼克松执政时期，随着美中关系的解冻，双方开启了在金三角地区的禁毒合作。20世纪80年代，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禁毒合作备忘录。21世纪，又先后签署了刑事司法互助协定等一系列协议，促进双方在这方面的合作制度化。此外，鉴于全球新兴毒品日益增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配合国际间缉毒方面也加大了打击力度。2017年被列管的新型毒品，即新精神活性物质，增至138种，加上传统的精神和麻醉药品，被列管数量超过400种。川普总统访华前夕，两国高层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第8届中美禁毒情报交流会，以推动双边禁毒合作朝着务实的方向发展，并加强情报交流和个案合作，特别是在新精神活性物质这一世界禁毒领域的难题问题方面的合作。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研究与分析部门的负责人安吉拉·密说，毒品走私从来都不是单向行为，问题的根源也不总是出于某一国。他说，
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既可能是违禁药品的原产地，也可能是违禁药品走私的吸收地。特别是合成药品，它不是集中在某一地理区域，而是各处都有。例如甲基芬太尼不仅在中国有，在美国也有。因此，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与跨国合作，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毒品问题。
2013年，中国公安逮捕了上海灿和化工有限公司前总经理张磊。张磊被指控利用其公司制造毒品，并且网销御用盐和其他合成精神药物，以及可以与其他物质合成制造精神药物的化学品，仅向美国销售就使他获利近3000万美元。 据中国官员介绍，在侦办此案的过程中，中国向58个国家和地区通报了4000多条线索。张磊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2014年，美国财政部宣布冻结其在美资产。这个案子成为国际合作打击毒品犯罪的成功范例。张磊的公司目前由他母亲王国英接管，并仍在运作。王国英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辩护说，当年公司被公安收去的药品中没有制作毒品的原材料，张磊销售的药品都在国家允许的范畴之内，有些药品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归入列管的名单。他认为把张磊定为毒枭并进行严惩是不公允的。王国英说，
因为我是恰克的股东之一嘛，美国政府把我列入黑名单，再想想看，就毒品可以在网上卖吗？不可以的呀，因为根据国家的准则来的。像我对公司的员工，目前就是说违法的事情坚决不做，我们不可以卖的，不会做的。
有关专家指出，虽然法律不溯及既往，也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按照中国的司法实践，司法解释可以溯及既往。所谓的司法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具体执行提供指导，也就是为法院、检察院等公检法机关落实法律提供指导。广东省广强律师事务所的黄坚明律师受案的一半以上涉及毒品犯罪。他说，毒品犯罪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加强在打击毒品领域的合作势在必行。他说，
国际贩毒缺乏国家之间的合作，必然导致办案的质量低下，证据不足，导致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放纵犯罪，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冤枉无辜。司法活动的客观性、公正性，你少了这个证据交换这个环节，这很难保证的。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专门从事毒品犯罪案件的律师汤建斌认为，中美打击毒品合作的重点应该放在信息共享方面，以防犯罪分子利用各国司法管辖的差异、毒品管理以及量刑标准的不同来钻法律的空子，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他说，
现在啊，毒品生产多元化了，以前都说金三角、银三角、金新月，在这个合成毒品泛滥之后，生产基地很多转移了。中国以前也是从国外进来毒品，现在很多毒品是在国内生产，所以还是各国要加强那个信息交流，把各自国家毒品制造或毒品贩卖控制好，先守好自己的门，这个泛滥的程度可能会得到一些遏制。
金三角、银三角和金新月是全球三大毒品基地。所谓金三角，是指缅甸、老挝和泰国交界的三角地带，盛产海洛因和鸦片。所谓银三角，是指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接壤的亚马逊地区，盛产可卡因和大麻。所谓金三月，是指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处地形像新月的地带，以种植大麻和罂粟为主。前不久，两名中国公民因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之后，再次引发人们对美中之间没有引渡协议进行司法合作的担忧。汤建斌律师认为，中美之间有没有引渡协议都不影响对毒品犯罪分子进行打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只要犯罪得到追究，目的也就达到了。汤建斌说，
在这块法律确实还需要尊重一个司法主权的问题。毒品犯罪如果发生在国内，你比方从国内走私到国外，人在国内的话，按照中国法律对他进行处理，我认为也是那个合适的。而且如果确实存在将毒品走私到美国的情况，在中国也是构成犯罪的，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毒品犯罪，最高的情况有可能还能达到死刑。
北京市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根据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中国司法机关对中国公民在境内的犯罪、在境外的犯罪以及在境内对国外犯罪的案件具有管辖权。但是如果中美两国对同一案件都具有管辖权，就需要双方根据签订的协议和条约进行规范，并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就细节进行磋商，然后由双方司法机关和立法部门制定法律条文予以落实。专家指出，由于美中双方对司法独立的解释和两国法律制度各不相同，加上语言的限制，双方司法机关的合作势必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单靠领导人的一两次互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犯罪的问题，关键是要建立长久的合作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日本访问的时候，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天的会谈当中确定，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遏制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川普还建议日本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击落朝鲜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如果我能提一句安倍首相回答的话，安倍首相在增加购买很多美国军事装备之后，他会直接把朝鲜的导弹直接从天上打下来，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打下来，就好像我们几天前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空中拦截那样，你们都看到了。
关于击落导弹的问题，如果必要，日本会将导弹击落，但是我们会在击落导弹的问题上与美国紧密协调。
我们知道朝鲜在今年的八月和九月都发射导弹，两次都飞经日本北海道上空。日本的共同社说，由于政府判断导弹没有落入日本境内的可能性，所以当时没有基于日本的自卫队法摧毁朝鲜的导弹进行。另外，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孙运认为，如果日本选择击落朝鲜的导弹，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日本击落飞越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从实际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带来重大后果。比如说，如果日本真的击落了飞过日本上空的朝鲜导弹，这是不是会被视为战争行为？是不是等同于向朝鲜宣战呢？基于美日军事同盟的特性，如果日本与朝鲜发生战争，美国本质上有义务加入战争。
孙运还说呢，日本如果击落朝鲜的导弹，势必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增加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不确定因素，甚至引发动荡。主持人，
许宁，我们也知道日本方面对于川普此次访问的最大期望就是巩固美日军事同盟啊。那么这对于中国的战略利益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呢，美日军事同盟的整体情况目前处于十分健康的状态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川普总统和安倍首相在星期一的会谈中确认，反对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现状和加剧紧张的单方面行动。这一表述显然指的就是中国在这些海域的活动。另外，安倍首相在去年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似乎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最近多次使用了印度太平洋这样的一个表述，显然呢也是为了增加美国在这一地区扩大的影响。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表述的。
比
如说，中国很关注基于美日同盟的所谓东北亚小北约，无论美国和日本是否会把韩国也拉进这个军事联盟，中国担心的是美日韩三国将不再采取两个双边同盟的形式，而是要试图形成一个三方同盟。我们知道韩国已经在萨德反导系统后的三不政策中否决了这一点。我认为中国担心的是美国和日本将试图扩展军事同盟，在这一地区发展出一个和以往不同的，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前景。
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呢，川普和安倍都表示要推进讨论。日本副首相和财务相麻生太郎和美国副总统彭斯会领衔主导经济对话，但是川普这次没有提到美日自由贸易协定。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在结束日韩访问之后呢，将于这个11月8号到北京。那么北京呢，在这之前呢就已经放风了，说这次川普总统访华，东道主将有些特殊的安排。那么在最新的一期这个美国之音媒体观察节目当中呢，记者海涛将为您这个发表有关川普亚洲之行的重点，以及呢这个他访华的看点的看法。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西方的媒体如何看待川普总统这趟亚洲之行的重点在什么地方？
他先去了日本，然后去了韩国，然后马上就要到中国，因为他韩国待的时间很短。那么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媒体啊，还有西方的一些媒体呢，他们认为这次川普的一次亚洲之行，他四五个国家，那么都是就是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朝鲜问题的解决，而围绕着朝鲜问题解决呢，必须是中国是它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这一点呢，就是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这个其他的一些邻国，包括这个川普总统、包括习近平先生，他们都意识到这一点。不管到其他国家，你日本待48小时也好，是中国待45小时也好，那么其他的菲律宾啊，是韩国啊，这些就包括这个亚太经合组织啦，或者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这些会议，这些所有的这个安排和访问，最终要落实到一点，就是如何来解决这个美国和亚洲这些重要的国家的经贸关系问题，还有就是如何来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之音有一篇报道是说，川普总统在访问韩国之前韩国当地是有一些抗议活动哈。那么他马上就要到北京去了，在中国会不会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呢？
因为韩国它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它就是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我去韩国访问过，我去的方也是看到一群人在抗议。我过去一看，他们也是在抗议这个美国。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记者张佩芝他跑到那里，他就观察到，就是韩国呢，就是反对川普总统的，就是这些民众呢，毕竟还是很少数。这个韩国的官方和韩国的媒体理论界，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在中国，你不管川普来访也好，是任何国家的总统元首来访也好，就是你支持这个总统也好，你反对这个总统也好，中国政府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抗议也好，支持也好，让他们这个就完全按照政府的这个意思来让他们办。如果你要是抗议，对不起，也不可能的发生的事情，在中国，特别是川普这样一位重要的总统。
是，中国方面此前是说川普这次访华中国在接待上会有一些特殊的安排哈。那么对于这一点，西方的媒体有什么样的报道或者是分析呢？
我们看今天这个《纽约时报》，他就分析到，就是说他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呢，是这个说川普在到中国方面有一些特殊的安排，是因为崔天凯大使他曾经说到过，但是崔天凯没有展开说。但是这两天呢，大家都纷纷估计，这个特殊安排就是习近平主席可能在故宫要用故宫的一个店来和这个川普总统举行会谈，也有可能说就是说利用故宫的一个店来专门举行国宴等，这些都是大家传说的。美国的报道也都有报道，就是说这个特殊安排可能就是这个指这方面的，因为它时间毕竟是不是很长。那么而这一点呢，就是中国方面也有报道，但是现在大家都没有说到底是去川普总统去故宫去仅仅是参观而已，还是要在那儿举行这个会谈，还甚至举行这个国宴，这一点是西方和这个东方都没有报道的。但是在故宫一定要会出现一些活动，这一点是好多这中美媒体都已经报道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几条新闻。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呢举行了联合记者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套用了川普总统的一句话，称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这是安倍首相针对平壤核武器开发做出的这个表述。安倍还说，就为了跟朝鲜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现在是针对平壤当局施加最大压力的时候了。安倍和川普两位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之后证实，朝鲜问题是会晤的主要议题。川普重申，试图与平壤交涉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但是当一位日本记者问他是否做好与朝鲜开战的准备时，他拒绝做出回应。朝鲜官方媒体称，没有人能够预测白宫的那个神志不清的老疯子什么时候会针对朝鲜发动核战争。朝鲜官媒说，正是因为如此，朝鲜必须要强化自己的 和威慑力，并且称美国不应该指望我们做出改变。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否认有关德黑兰与基地恐怖组织有牵连的指控，称这项指控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媒体制造的空穴来风，是中情局试图篡改911事件记录的无耻企图。此前，美国中情局公布了2011年袭击本拉登在巴基斯坦的住所，并且打死他的时候缴获的47万份文件，其中一名基地组织人员用阿拉伯语书写的19页文件详细记载了伊朗与基地组织关系的历史。这份文件说，伊朗会资助愿意在世界任何地方攻击美国目标的任何团体，只要伊朗的参与不被公开。这不是伊朗第一次被指责秘密与基地组织合作。美国总统川普今年10月说，伊朗的代理人所培训的恐怖分子后来参与了基地组织炸弹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行动，并且补充说，在911恐怖攻击事件之后，本拉登的儿子等恐怖组织高层人员得到了伊朗的庇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新闻。香港终审法院11月7号上午批准被称为双学三子的前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对闯入公民广场案被改判监禁的终极上诉许可，将于明年1月16号聆讯有关上诉。仍在服刑的周永康获准保释，而10月下旬已经出狱的黄之锋和罗冠聪则可继续保释。上诉许可由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等三位法官裁决。马道立表示，看过辩控双方提交的书面陈词，案件有四个法律观点具有争辩之处，包括上诉庭有多大程度可修订案情，考虑案犯动机及公民抗命为由等，基于案件涉及重大的公众利益，批出上诉许可。前学民思潮秘书长黄之锋、前学联常委罗冠聪和秘书长周永康2014年9月26号发起重夺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触发长达79天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三人去年原审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或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成立，判罚社会服务令及缓刑。但是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向上诉庭申请加刑。上诉庭今年8月17号改判三人监禁6到8个月。黄之锋和罗冠聪在服刑超过2个月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10月24号获准保释，并于11月7号处理上诉许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市上个星期二发生恐袭之后，呼吁国会取消凶手借以移民美国的多元化签证计划，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绿卡抽签。在把这项计划视为美国梦入场券的国家，川普的这番话引起震惊。美国当初设立多元化签证计划，是为了给人口移民美国比率比较低的国家提供机会。这个计划真的会取消吗？作为移民法改革的一部分，美国参议院已经有相关的提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说，多元化签证抽签对美国来说是个灾难。
这项计划不是择优发放签证，而是因为申请人在年度抽签中被随机选中了，而参加抽签的人并不是那个国家最优秀的。
一名白宫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结束这个抽签计划是白宫向国会提交的移民改革原则的一部分，并被列入简称提升法案的改革美国移民加强就业法案。这项法案是由两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二月份以来一直在等待参议院辩论和可能的修正。众议院议员九月份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美国穆斯林倡导联盟的律师法蒂娜· 阿德拉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说，取消多元化签证是个坏主意。
一直以来，多样性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希望的灯塔、力量的灯塔和决心的灯塔。任何人呼吁关闭这扇门，真正熄灭世界多样化之火，不管是政治还是非政治，都令人不安。
他说，跟其他类型移民相比，因抽签计划来美的移民并没有构成任何独特的威胁。人在华盛顿的移民律师肯尼斯·瑞兹勒同意这种看法。
用最近的恐怖袭击来毁掉这个项目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必须像其他人一样经过同样的审查。
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明年将审议一项移民法案。这能否启动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这一政治因素和其他政府优先考虑的问题。
首先，国会休会前剩下的立法时间很少了，而且他们似乎更关注税收改革问题。他们明年要做什么呢？这很难说，国会明年将举行中期选举。
多元化签证项目是1990年设立的，对于那些想要移民美国的人来说，如果他们在美国没有家人、没有雇主来赞助他们，或者不是难民，多元化签证就是移民来美的唯一选择。申请者必须具备高中以上的学历，或者有几年的工作经验。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人们普遍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喜欢用推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跟他的支持者互动。不过呢，推特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川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在访问中国期间，他能否继续的上推特发文呢？这是人们非常关心的。而白宫的记者们又是如何准备这次的亚太之行呢？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在今天已经出发前往这个他的亚太之行了。那么啊，他原本呢这个之行只有10天，那么预计是在参加完这个东亚峰会的开幕式之后，他就会返回美国。不过呢，有很多的这个分析家指出说呢，如果川普总统只有单单参加东亚峰会的开幕式，而没有继续参加其他的活动，可能会让这些东亚的国家来怀疑美国对于东亚地区还有亚太地区，还有这个所谓的印度亚太地区的承诺。所以呢，今天早上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发出了声明，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决定要多留1天，那么在菲律宾呢留到14号才会回到美国，所以总共的行程从10天变成了12天。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刚才讲了，这个川普总统很喜欢用推特来跟他的支持者互动哦。那么估计在这趟行程当中呢，他还是会积极的使用推特。像今天呢，他在从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啊，去坐搭乘空军一号的路上呢，他也发了很多的推啊。不过呢，就有很多人在怀疑，就是说今天川普总统喜欢使用推特，但是在中国推特是被禁的，而且呢，中国里面这个有这么强的防火长城，并且有严厉的言论的管制跟控制，互联网的管制啊。那川普总统是否在当中还可以自由的使用他的推特账号？那么根据记者侧面的了解呢，就是说白宫这个在空军一号上面呢有独立的卫星通讯设备，那么这个可以保持它的保密性、还有安全性跟自由度，所以川普总统如果在搭乘空军一号期间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而根据这个曾经跟川普总统这个空军一号随行过的记者向我表示说呢，空军一号上的网络是有点慢，不过的确是还蛮自由的。那在离开空军一号之后呢，白宫的官员也会提供独立的通讯设备，让这个白宫的官员包括川普总统本人能够自由的与外界的互联网相连接。不过我们也知道说，白宫这个川普总统的待遇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的。因此呢，白宫记者团在这几个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在准备对大家的亚太之行的时候，最常聊天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到中国的时候要怎么样上网，要怎么样翻墙。那么有些人问我呢，我给他们的建议就是说，当然就是去买这个 VPN， 那么呢还要就是说期待说中国在十九大之后可能会比较放松这个管制，尤其呢这一次又是川普总统正式的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希望呢对于这个白宫记者团中国能够比较放松这个互联网上的管制。那么目前白宫呢给记者来提供的一个服务就是说呢，在中国的时候白宫就会要求这个美国的电信业者 AT&T 在这个记者中心设立一个免费的 VPN 让记者来使用。不过呢这个 VPN 最后还是要连到 AT&T 在中国合作的电信业者，所以说呢很多人还是担心说这个网络本身还不是非常安全的，或许还是有很多的限制，或者是被审查，或者是被监控的。因此呢目前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白宫记者他们是自己花钱去买了 VPN， 那有些人甚至呢是去买了全新的整套的电脑设备，包括平板电脑，包括这个摄像头电脑等等的，就打算在中国采用这些的电脑设备，那么离开中国之后呢就把它全面销毁，以免说在电脑里面被中国政府放下了一些的木马程式。那么这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说白宫本身对官员还有白宫记者如何来准备他们的中国的这个访问行程啊，关于互联网的方面。那么在推特方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川普总统他的推特在昨天晚上被停了11分钟，刚才也讲了是推特的一个离职员工，准备离职员工所做的。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呢早上也在推特上，离开白宫之前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发文，他说呢，我的推特账号被一个离经叛道的员工拿下了11分钟，猜想我写的东西终于广受关注并且有影响力了。那么对于这次的事情发生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网络安全专家也担心说，这个推特的必须加强它的安全性，因为除了像这个川普总统的账号都可能遭受这样子的攻击之外呢，也有可能如果他的账号被人冒用的话，它会产生一些国家安全的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这个川普政府的一些政策其实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途径来发布，而是川普总统在这个推特上先发表的，例如说他要来禁止跨性别的军人从军等等，是先在推特上发表，结果国防部有点措手不及。那有人就指出说，如果今天有人黑了川普总统的账号，在上面说了我决定要对朝鲜动用核武战争，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这个国家安全上的危机。那么因此呢，也希望推特能够更加的加强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保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11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1917年的今天，列宁领导的俄共布尔什维克武装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变成了实践。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间，共产主义席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可是到了1990年代初，全球共产主义的大厦轰然倒塌。分析中，除了朝鲜仍然坚持原教旨共产主义之外呢，只剩下中国等几个孤零零面目全非的共产党国家。那么为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过去近40年中国经济的非凡表现是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得来的吗？习近平倡导不忘初心，能够挽救奄奄一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止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蜕变吗？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节选播出最新一期《时事大家谈》专家学者的观点。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共产主义在一度呢是符合人间天堂的梦想。他说，
共产主义之所以在当年有那么大的声势，能吸引那么多的理想主义者为他献身，原因当然很多。依我之见呢，主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关于私有制的问题。这个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就是因为它主张共产。共产党宣言就写得非常明白，共产党宣言里写，共产党人可以把我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因为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是个私有制的社会。那么是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罪恶，于是一些人就以为 如果消灭了私有制，实行了共产制，那么这些罪恶就会随之这个彻底消失。但是呢，这种理想，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早在这个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柏拉图就提出过。不过这种理想也遭到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有力的批评。亚里士多德就指出啊，其实人类的社会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来源于一种所谓不好的制度，来源于所谓私有社会，而是来源于人性本身。如果你废除掉了私有社会，那并不能使这些罪恶消失，反而还可能使很多罪恶变本加厉。那么到了现代呢，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能够复活这种古老的关于在人间建立天堂的这种梦想，那就在于呢，他提出一套新的理论，就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个矛盾斗争的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呢，他对私有制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的伟大作用，在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起到伟大作用，一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一方面又指出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那么这种生产关系啊，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越来已经走到它的尽头。那么公有制，共产革命，那就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啊。这种他把一种古老的人的一种梦想和一种现在的所谓这个对现代社会的一种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样子就激发了很多很多的人。而讽刺的是呢，尤其是激发了那些在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的一些人的一些知识人那么一些幻想、一些梦想，那么他们就纷纷就成立了共产党，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可是呢，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国家实行了共产主义，结果呢，反而使得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使得人们原来对共产主义的想入非非呢，就完全破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完全可以说呢，共产主义是被他自己给打败的。
那么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他就认为，习近平是维护共产政权的所谓真男儿。他说：“
习先生在他刚上台的时候，就有一个新南巡讲话。这个新南巡讲话，他主要就是重提这个前苏联解体的历史。他就是认为这个前苏联为什么会解体，那就是一个是理想信念动摇。”然后呢，这个全面的否定，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啊，全面否定了苏联的历史、苏共的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各级党组织基本上没什么作用，所以呢，他说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就是要从苏联解体中汲取教训。他说这个苏联军队搞非政治化、非党化，这个就是解除思想武装。所以呢，这个最后时刻，这个有几个人不是这个出来想要挽救苏联，结果还被这个叶利钦带领群众把他们给这个搞掉了。所以呢，基本上来看，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苏共的解体就是竟无一人是男儿，就是说按党员比例苏共超越我们，但是呢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人出来抗争。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觉得习先生很有一种所谓他的这个男儿的担当，就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要不行了，他肯定是要出来坚决抗争到底，要捍卫这个政权的，那给人的印象就是如此。从他这几年的这个执政的实践来看，其实也确实是如此，就是现在所有的这个举措，对于这个意识形态的掌控，对于权力的掌控，对于军队的掌控，他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的。他就是从负面来这个吸取前苏联解体的教训，然后呢补各种的漏洞，军队上有漏洞，思想政治工作有什么漏洞，党组织有什么漏洞，他在这方面都在加固里，然后呢要这个坚决的维护这个政权。所以呢，习先生确实是一个维护这个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男儿。
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最近参加了俄共组织的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人士分析说，十月革命百年不是节日，而是灾难。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并不为十月革命而自豪。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俄罗斯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几天前表示，迟早将会下葬列宁后，另一名在俄罗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车臣总统卡德罗夫星期四也呼吁下葬列宁。效忠普京的卡德罗夫说，已经够了让人们以好奇和看热闹的目光凝视列宁的尸体，下葬列宁既明智也人道。卡德罗夫说，在俄罗斯的心脏在莫斯科红场摆放着死人的棺材是个错误，下葬列宁将是最正确的历史性决定。他说，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延科再次提出了下葬列宁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最终还需要普京总统决定。最近这些年来，卡德罗夫在俄罗斯政坛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分析认为卡德罗夫正在问鼎俄罗斯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卡德罗夫不久前曾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缅甸政府在处理罗兴亚人问题上的立场，随后有数千名在莫斯科的北高加索人和其他穆斯林前往缅甸大使馆前抗议。卡德罗夫呼吁下葬列宁立刻引起各方回应。另一名亲克里姆林宫的知名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说，他多年来一直呼吁下葬列宁以及迁走列宁墓后的那片墓地，因为红场应该成为开音乐会、人们游玩和欢庆的地方。同时也是下议院国家杜马中四大党之一的自由民主党领袖的日里诺夫斯基说，当年把斯大林的遗体搬走下葬时他15岁，他记得当时人们都非常高兴，因为那是邪恶的象征。他说，如果有一天抬走列宁的尸体，把尸体火化下葬在列宁的家乡乌里扬诺夫斯克或是圣彼得堡，俄罗斯社会也将平静对待，人们只会长舒一口气，会庆幸终于搬走了另一个邪恶的象征，因为人们目前低头朝拜的是一具杀死了百万人的尸体。一直能准确把握俄罗斯政治风向的日里诺夫斯基说，下葬列宁根本不可能造成俄罗斯社会的分裂或是抗议，类似的观点都是媒体记者和政治学者们的杜撰，下葬列宁恰恰能促进俄罗斯社会的统一。他说，年轻一代人不懂历史，老一代人对下葬列宁更会不屑一顾，因为上了年纪的人都看到了共产党如何垮台，以及在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那些共产党的官僚阶层和科格勃人员如何高高在上享受奢华的富裕生活，而普通的工农阶层根本无缘。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何好已经没有市场，俄罗斯人目前的生活水平要超过共产党统治时代，所以下葬列宁只能赢得民心。日里诺夫斯基说，俄罗斯还应该把那些以列宁名字命名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地名重新命名，恢复历史原来的面目。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行动中被认为是功臣的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亚说，他支持车臣总统卡德罗夫下葬列宁的呼吁，因为在市中心观赏死人的尸体既不人道也缺乏人性。来自克里米亚被许多中国媒体称为美女检察官的波克隆斯卡亚是末代沙皇的支持者，他也曾批评过中国的毛泽东。他说，难道死人的尸体放在市中心广场让众人观赏真的能给人带来欢愉的感觉吗？他说，如果真的决定下葬列宁，那意味着俄罗斯吸取历史教训，翻开过去的一页，将进入新的时代。俄罗斯前经济部长目前是公民倡议党领袖的米夏耶夫说，他不赞成波克隆斯卡亚和卡德罗夫的许多立场，但是在下葬列宁的问题上却支持这两个人。他说，如果俄罗斯共产党势力反对下葬列宁， 可以把列宁的遗体转交给共产党，让共产党保存列宁的遗体。尼切耶夫认为，俄罗斯正面临严重的体制危机，居民生活水平下降，现在抛出下葬列宁的议题讨论，可能是为了让社会转移注意力。俄罗斯总统下属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费多托夫说，可以把列宁墓改成博物馆，向人们介绍列宁遗体的防腐保存过程，最重要的是让红场不再成为人们朝拜列宁遗体的地方。作家德拉贡斯基认为，没有必要搬走列宁的遗体，把列宁墓变成博物馆后可以从事商业活动，比如卖门票赚钱。一家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媒体说，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到来前夕，拥有不同影响、拥有不同观点的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站出来呼吁下葬列宁，或许下葬列宁的时机真的已经成熟。另一家知名广播电台说，尽管下葬列宁的话题与车臣总统关联不多，但克里姆林宫可能想利用卡德罗夫来试探社会对下葬列宁的反应。普京总统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知道在下葬列宁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这个议题能够引起各方的反响，但尽管如此，下葬列宁并没有排入克里姆林宫的议事日程中。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负责人古德科夫说，目前俄罗斯社会仍然有大约30%的人反对下葬列宁，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但即使在这部分人中，强烈反对下葬列宁的人也不占绝大多数。古德科夫说，支持列宁的人主要以老年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为主。来自共产党的一名议员说，在讨论有关话题时应该叫列宁遗体，而不是许多人现在所称作的列宁尸体，因为列宁受到全世界的尊重。另一名知名的俄共议员哈里托诺夫批评上议院议长马特维安科下葬列宁的言论。哈里托诺夫说，呼吁下葬列宁是在造孽。他说，马特维安科忘记了他来自十月革命的发祥地神圣城市列宁格勒，马特维安科更忘记了他曾经是苏联共青团的领导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成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